怎么样才是好讲道的啦。现在我要讲怎么样才是好讲道，怎么样才是好讲章，怎么样才是好讲章，讲章先于讲道，讲章先于讲道，有好讲章才能有好讲道，讲章是讲道的产品，讲道是最重要最终的这个结晶呢。传道人要把精力花在讲章上面预备，讲章是讲言的作品，所以我有很多讲章啊都出版了，写成书，我把我的书啊也成为我的讲章，所以我两用。好讲章啊是以好讲道合在一起的话，那你就很好，好讲章以好讲道合并，那是真正的好讲道啊。有好的讲道没有好的讲章不够，有好的讲章没有好的讲道也不够，好的讲章加上好的讲道一起来讲就好。好，第一要有清楚合一的主题，要有清楚合一的主题，有清楚的思想才能有清楚的讲章，有合一才能高雅圣洁和需要。什么是主题？主题是回答你要讲什么。主题啊，主题跟题目不一样哦。主题是回答你要讲什么。一篇讲章只有一个主题，主题就是你的中心思想，它要控制整篇讲章的内容。主题是讲章的说本，所以呢，说本讲章是主题的发展，它能使讲章的内容啊明确统一有次序，明确统一有次序。主题要新颖完美伟大，传道人一般呢不大习惯写主题，一般呢中国人传道人不大习惯，我讲一般中国人是包括海外的中国人呢，不只限定中国的中国人呢，有海外中国人，有本地中国的中国人呢，都有。好，主题的题目是，主题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回答你为什么要讲这篇道，你为什么要讲这篇道？你要回答，我讲这篇道是要叫人悔改信耶稣呢，或者叫人过得胜生活呢，或者叫人认识圣灵的位格呢？你一定要回答。比如说。比如说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，你要给他一个主题，耶稣受试探的，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样给他一个主题？主耶稣以神的话语胜过试探，这是你要讲的主题好，那么如果你要做这个变成题目怎么办？讲到的题目你可胜过试探，或者如何胜过试探，这是题目。主题是回答你要讲的中心思想是什么，内容是你的中心思想。比如说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，那你不是讲了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吗？对不对？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，你给他一个主题，比如说你主题是说信徒要遵行神吩咐好好的爱神爱人，这是你的主题思想。主题，那你的题目呢你可以说如何爱神爱人，就是你的题目，对不对那么当然了，这个题目千变万化，同样一段新真节可以各种不同的题目变化都可以，不一定要死板板。好，第二要有好的题目，题目是一句片语，主题是一句完整的话，题目是一句片语 the phrase， 主题是一句完整的话，题目要清楚要简短要优雅要正确要有兴趣要精彩要新颖要属灵，哇很不容易了好， 如果用圣经的题目，怎么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，可以使人信服，容易明白，容易理解，容易记忆，比较清新醒目喜悦。比如说主日崇拜的时候，你讲到千万记得有一个教会，以前呢几十年前很传统，主日他讲什么题目呢？参孙的性生活。哈哈，这是他的题目。讲完到第二个礼拜教会开除他。他用这个题目，其实导出去开除他了，叫他纠正就好啊。哎，好。还有主日讲到，你说我要讲一个题目叫同性恋。你们觉得怪怪的啊，你们马上笑，会心微笑。你要题目要和文化和背景和你的内容嘛，对不对啊？嗯，不好的题目啊会影响你讲到的内容哦，也会影响听众的心态哦，啊，对不对？像刚才我举的例子，有没有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四节，有没有啊？如果你要把它变成题目是什么呢？如何胜过试探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，和圣经嘛，对不对？好像那个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说如何爱神爱人，或者你可以说爱的真谛，对不对？爱的真谛也是很好的题目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从这里你就发现主题是一个讲道的中心思想，完整的句子要回答你讲什么，题目是一个骗你啊。好，第三要有清楚容易记的大纲，记充实的本论。好的讲章啊要有清楚容易记的大纲，以记充实的本论。大纲清楚简洁明确，容易记忆。本论是讲章的精华，本论呢要简要生动明白平稳自然合理顺序的，合理顺序的。比如说经文式的讲章，大纲的内容完全是根据经文的本身。经文式讲章你们懂吗？啊，等我发给你们那个周连华这个讲这个新编讲道法，你可以去参考经文式讲章怎么样预备啊。我这里不是教你讲道法，慢慢预备，这样的话哇要上二十个钟头也能够完啊。我今天是画龙点睛啊，你们已经讲道讲到乱了啊，不过不要乱讲，对不对？好好，那么像米迦书六章八节，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，以你的神同行。请问这个经文呢容易不容易背啊？容易，它很明显的，对不对？经文式的，对不对啊？经文式你看嘛，他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，以神同行，四个段落就出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说你讲到还选经文，这种叫做经文式讲章，很短，一节两节叫做经文式讲章啊。标题式的讲章呢是由题目入手自由发挥。什么叫标题式的讲章？你一个题目下面内容啊不是以某一段圣经为限，可以引用很多不同的圣经，但是你一个标题一个题目，然后你从那个题目来发挥，叫做标题式讲章。昨天晚上的布道会是用叫做什么讲章啊？标题式的讲章啊，算命风水永生之道，没有特定某一段圣经受限制啊，这种叫做标题式的讲章，对吧？也叫做布道性的讲章啊，也可以叫做专题性的讲章，都可以哦。这也是个专题哦，昨天的也是个布道 啊。好，解经式的讲章，解经式的讲章主要是解经分段大纲内容都从那一段圣经中取材，解经分段大纲内容 都从那段圣经中取材，解经师的讲章要下苦功，要下苦功，要多读经，多读参考书，多查工具书，要钻研所以然，要把那一段的圣经充充实实的内容讲解出来。所以啊，你的论证要很强，你的解释要很正确，你的例证要很精彩，应用的时候才能施行得出来。现在啊，好的讲章下功夫的大部分是解经师，所以你们说给你十个钟头你也没有，也不必要。为什么？你用标题是，如果你用解经师讲到十个钟头二十个钟头一篇讲到，不需要的，因为你要下很大的功夫的哦，一层一层的解释啊，很深的。好，第四，要有生动的引论，要有生动的引论。引论就是你讲到的开场白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态度要友善、诚恳、庄重，引人入胜。引论是为着要指向本论，先有引论才有本论。所以啊，人讲究怎么样呢？初次的印象，你要从理智或感情或好奇方面着手。你开口三五句话要能够啊给人好感，就吸住他。所以引论讲到最好通通先写下来，你的引论啊。昨天我有用引论呢，你记得吗？我说今天我要讲的算命、风水、永生之道，我要从科学、理性、逻辑来分析有关这个算命、风水的内容，你记得吗？这是引论啊，我并不是乱讲，我的引论先告诉他，要从理性、从逻辑、从科学、从理性各方面来分析了，他知道，哎，你这篇讲章不是乱讲，下过功夫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有引论啊，然后呢就进入本论，引论很重要啊。所以啊，引论要怎么样呢？要生动，要生动，要有生动的引论。引论最好的话，你一上去啊，别人呢能够啊有好的印象。罗马有一个大演讲家叫做西斯罗，西斯罗，你们听过啊？西斯罗啊，他说啊，引论呢三件事情，第一要提高兴趣，跟我说，第一要提高兴趣，第二要使人要听，第三要激发注意，那么你就了解了，引论要建立怎么样呢？讲言与听众友好的关系都在你的引论啊，引论也是本论的先锋嘛，啊，逢山开山呐，一水大桥啊，它的功用，引论啊，使这个有引论之后，使你的主力军呢能够往前进嘛，啊，但是你的引论跟本论要同意啊，你不能引论本论脱节的话，人家觉得怪怪的。嗯，要有一个思想，你的引论要能够兑现，要能够兑现。一个讲章只要一个引论，要胸有成竹，要花功夫。你上去啊，你的引论不要看的，你引论一上去的话，你马上开口，人家觉得你这个呢已经预备好了，胸有成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听起来这个人呢，不是凭空讲话，而是真的下功夫。几句话就把它吸住，求主带领。好，那么这里我就了解了引论怎么样写啊？你去参考书啊，那个新编讲道法你一定要去看看的，可以从你的这个主题方面入手，或者解经文的背景，或者说介绍问题，或者是叙述的目的，甚至用新闻，或者是用一些这个发问的方式，甚至用一个简要的故事都可以用，看你怎么样用，用在哪里，这是活的，各位。所以我们今天来了要下功夫。好，好的讲章第四啊，第五啊，对不起，第五，好的讲章第五啊，来， 要有强而理想的结论，要有强而理想的结论，决定最后的胜负是在结论。你整个讲道不管你讲得多好，你成败是在乎结论的。为什么？昨天我再怎么样讲算命风水，如果在结论附招没有把它提高要他们觉知，能达到目的吗？不能。所以这个结论呢是很关键性的问题。所以啊，要有强而理想的结论，结论要先于引论，结论要先于本论。你要知道你要讲什么，结论要怎么样，你有个期望。结论是实现你整篇讲章的目标啊，你讲章讲的内容啊，要达到实现的目标在结论啊。所以啊，要了解消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，要充实，对不对？要充实，无论是伦理的行为，或者悔改节制，或者叫冷淡信徒能够奋发图强，退后的能够往前，冷淡的能够火热啊，能够奉献全时间侍奉。你的结论要怎么样呢？短小精悍，记记带作能力，要他们呢接受，这是你的这个结论。各位，所以暂时我讲到这儿，下午且待继续分解。这还有啊，好讲章啊，啊还没讲完喽，才讲到第五点，我有很多点的，啊十一点，好。我记得早上的讲，怎么早上我讲到是说什么？怎么样才是好的讲章？早上讲了五点，现在我要接下来讲第六点，要有感人的例证，要有感人的例证。第六啊，例证呢可以增加听到的人的兴趣。例证呢能够使人明白所讲的意义，例证能够增加美感，例证呢使讲道更加完美，例证可以帮助人如何应用在生活上，因为例证是活生生有血有泪的见证。所以嘛，有了例证之后怎么样，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有关系，人才容易受感动，这个例证很重要的啊。第七，要有明确的经文，好的讲章要有明确的经文，因为信息的思想是从经文出来的，有了经文可以保证你的内容啊是从神而来的，不是由人自己独撰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从经文里面挖掘出里面的丰富的内容，有深度的讲解，把圣经化建立在信徒的思想里面，让他们有根有基的。经文能够使讲章啊有一个专一的目标，你的源头就很丰富，可以永远讲不完的。如果你说我神学院毕业两年出来啊，掏空了，没东西讲了，那你是很可悲也很可怜的。其实讲道是越讲越多啊，我现在在我的构想里面有二十几本书，现在我还要写，你们也会祷告让我比较长命一点。哎呀，我很多东西要写，但是现在不够时间，所以我挤时间就来写啊。所以啊，各位，我们呢要有好的经文呢怎么样，你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，才能够有道可听呢。不然的话来啊，听你自己的哲学吗？听政治吗？听社会吗？听科学吗？不，政治科学这些啊都很好，但不够改变人的生命。要有积极性的圣经经文，你找个经文是积极性的，嗯，对人呢有帮助的，而且啊你是很简要的把它切入，能够适合的应用，把握着解释经文要详尽，不可以用经文成为你讲道的口号哦。 你一定要把经文解释得清楚。第八，要有连贯性的思想，要有连贯性的思想。好讲章的思想是前后一致连贯的，如果中间脱节了，就像火车出轨了、越轨了，这是危险的。讲章有连贯性，听众才能够写笔记，也才能够啊吸入，也才能够吸收。第九，要有准确分明的段落，你的讲章啊有准确分明的段落，你的段落必须清楚，要起承转合分明。我再说，段落清楚要起承转合要分明。啊，转合啊，你讲章从另一段转到下面一段，怎么样转过来？啊，这个转合是合作的合，啊，怎么样开启？承接，承这个承呢？承接的承呢？
承受的承呢
？你能够开启，你能够承受就是接嘛，起承转嘛，你就要转到下面了嘛，啊，要合起来了嘛，起承转合这写文章必备的。对你们是新名词啊，新名词，没事，好，这样子的话才容易跟踪。你们吃过甘蔗没有啊？甘蔗是从甘蔗头吃起来，还是甘蔗尾巴吃进去啊？啊，头吃下来、啊。哦，你把皮剥开之后啊，应该从甘蔗尾巴吃，才导致甘蔗越吃越甜嘛。哎呀，你怎么从上面吃下来越吃越淡嘛？哎呀，你们这一辈子要倒吃甘蔗，哎呀，你越吃就越甜，越想吃嘛。那尾巴是比较淡，对不对？头比较甜嘛。所以讲到就像倒吃甘蔗这样啊，哈、啊，你的讲要分明啊，味道怎么样呢？啊，你看到没有？不变，但是味道是越来越好啊。讲章的结构也要像倒刺甘蔗这样啊，你这个结构很重要，段落分明。好，第十，要能够表达应用的目的，你的讲章啊要能够表达到你应用的目的，应用是讲章的核心呢、啊。那么听众呢不但要听懂，还要知道怎么样应用，只听懂还不够，还要活出来，如何应用在信仰上，如何应用在觉知方面，如何应用在生活上，如何应用在道德上，那应用很多方面的，你看到如何应用在侍奉方面。所以今天我跟你讲，传道人以讲章的以讲道的装备，这要让你应用的，不是你知道了就完了，你要用得出来啊，就达到目的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嘛，要啊让人归向上帝，给他觉得有归属感，态度上怎样改变，行为上重新调整，让他的理性倾向真理，让他能够听到而行道。好，圣经这样说嘛，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。好，跟我来说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，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，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，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啊，一定要应用行道。英国讲道王子施布真呢，是英国很会讲道的，号称讲道王子。他说什么？跟我来说，当应用开始的时候，也就是真正讲章开始的时候，
也就是真正讲章开始的时候。
英国的讲道王子啊，是不真说啊，应用开始的时候也是真正讲道开始的时候。你看应用是何等的重要呢？所以啊，今天我们来了讲章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人能够应用，能够活得出来。所以讲到应用的时候，是讲章突出的高峰点，你知道吗？你应用是你讲章的高峰，对听众要有指示性的，采取步骤的，好让听众能够有所觉知，来接受拣选你所讲要他做的事，听道而行道，这是必然的。讲言应该将应用的方法讲出来，怎么样用啊？要讲出来，让听众晓得照着讲言所讲的去实行。所以啊，能够呼吁听众热烈的回应上帝的道，这样子的话，你的讲章是好的。第十一，讲章要有能力。你会说讲道要有能力，讲章怎么会有能力啊？哎，讲章本身会有能力的。讲章的能力是怎么样来的呢？从你适当的句子，一句两句的句子，你适当的句子，你看有的文章，你看起来文章本身有力量的，就是它这个文章的结构的句子本身呢，很结实，很有力量啊。而且你要有深入的思想，丰富的感情，讲章也会有感情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写下来文词会有感情的吧？像很多诗词有没有？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怎么样啊？是故乡爱呀、啊，故乡无情哦。简单的、啊、几个字，这，哎呀，这个每个人都想到啊，这一首诗里面呢、啊，多好啊！啊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呜、哦，你看，过年到了，你还在这里上课，想太太了，想孩子了，想丈夫了，想家人了，你看这个，这有感情的。文章本身呢，就是感情的一种流露，所以讲章也可以有能力的，因为感情啊，能够啊感动人的意志，能够感动人的良知，你看到没有？使听众能够接近上帝，当然要有圣灵的工作，才能够改变生命的大能。好，请问思想本身是不是一种力量？是。思想啊，本身一种力量，所以你的讲章要有深入的思想，它就有力量。你看到没有？好，有深入思想能够产生力量，力量源于思想。没有思想的讲章呢，不是好讲章。啊，要有思想的讲章才是好讲章。啊，字的力量要简明、直截了当，用正确的字。或者词汇才会有力量，句子的力量要精简，短的句子比长的句子有力量，长句不如短句，你明白吗？啊，所以讲道句子比较长，讲章的写的时候句子要短，短句的时候很有力啊。你说主复活了，哎呀，简短的几个字，主复活了，哎，很有力啊。啊，你说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历史上已经复活了，你这么长的力量消掉了，像皮球漏气一样，真的。哎，所以你说神是爱，哎呀，多好，神是爱，很另外，有爱才有温暖。你看短句要长句，你说，哎呦，神的爱是超然的、永远的、不改变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这样一拖的话，它的力量散掉了。所以讲章本身是字词句啊，本身要带出力量。所以啊，言语要简练，句子要精选，那么你写下来之后啊，有力量。有的时候用反动的一种意义也会有力量，反面的也会有力量啊。比如说，非以一人乃一人，哎，你听啊，这个是古文啊，你们听起来比较清楚啊，在这里不能讲古文。中国有的时候教会里面要讲前百的话啊，用古文有的时候对你们比较吃力啊，啊，45经翻两套出来你就没用了，不行的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啊， 什么意思啊？头大，我都没有进大学讲大学之道。其实他们大学之道啊，是一本书的名字，叫做《大学》，你知道吗？不是现在进大学的大学，你什么？我还没进大学，跟我讲大学的道理，不是这个。大学是一本书啊，世俗里面一本叫做《大学》，大学所讲的道理，在要有光明磊落的品德，在悟明德，在悟亲民，要有更新啊明媚的生活啊。在物质意义之上，要达到最高的境界，最完美的境界叫做意义之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只能用白话跟你讲，用文言你头很大啊、很重。好，真正的能力当然是圣灵的能力啊、圣灵能力从哪里来？从耶稣基督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有讲啊、哦、林前一章二十四节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好，怎么样才是好的讲章？哦，林前一章二十四节，我讲经文的内容你不要抄嘛，你把经界抄下来就好了，才会快嘛，不然哪里跟得上？你写笔记还有窍门的，写重点啊，不要每一个字都写，不可能的，因为你不是数学，数学就有办法，数学或者有很多人打电脑啊，哇也可以，要很快的人有办法。哎，好，这是怎么样才是好讲章？现在我要讲第六章了，怎么样才是好的引论啊？现在就是你们预备讲章说要有引论对吧？怎么样才是好的引论？引论呢，有如什么人的衣冠呢？你穿衣服啊，有没有？人先看你，不是看你的这个内在有多丰富，看你的衣冠呢。中国人说先敬衣冠后敬人，有没有？你先见一个大官呢，你穿得邋里邋遢，他心里啊觉得你这个是在不礼貌，对不对？你要衣冠整齐。好了，引论呢是要吸引人注意的引论，并且啊能够喜欢呢听你讲到的内容。引论的功用很大，讲章的开场白如果能够立刻引人入胜，各位你能够鼓起听到的欲望。讲章啊，你的引论呢、啊、能够引人入胜的话，怎么样？得鼓起听到的欲望。引论呢、啊、要有使命感，因为啊它必须指向本论。引论本论对不对？引论呢是要指向本论，也就是说它是本论的开路先锋。开路先锋就是引论啊，有如施洗约翰呢、啊、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，对吧？有没有路加福音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，一切山洼都要填平，大小山岗都要削平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路加三章第四到第六节，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。我们讲到啊，这引论呢是本论的开路先锋。好，第一，怎么样才是好的引论？第一，要能引起人的注意，要能引起人的注意。听众的动机啊，不一定完全是为听到而来的吧？嗯，有的因好奇而来，有的因慕名而来。哦，某某人从美国来啦，某某博士来啦，慕名而来的，他不一定为了听到啊。有的人被勉强来的，哎呦，有机会了，你不来不可以了啊！母亲压着女儿非来听不可，勉强来的。有的可能因为工作的需要而来的，有的可能因为习惯性而来的，有的也可能啊想得到安慰而来的，有的人可能想病了得到医治而来的，有的人可能为了发财而来的。哇，如果信耶稣发财多好啊！嗯，看看了怎么样发财的机会。有的为了交男女朋友而来的， 有的为着追求某一种知识而来的，有的是为着找麻烦而来的。那你有啊，有人听到是来找麻烦的啊、嗯。所以嘛，按照个人需要不同的，有的是被强迫性的。我到过监牢布道，监牢那些来听到的不是自愿的，强迫性的，有没有啊？所以啊，在神学院找拜的时候，有的基督教学校在台湾，学生一定要有听早上听一堂啊讲道的课程，被逼的，你非来不可，你是我学校的学生，你就来听。所以啊，对那些讲道不一样，不是要来听的，学校规章制度规定你一定要来，你看到没有？被安排非听不可，军队里面也有啊，安排了某某人来讲啊，在军队里面非听不可。所以有的时候什么没有信，所以你的引论就能够打动他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引论要激发人引起注意，言语要简洁，字句要有意义，引发人深思，引发人思考，要与听众有切身的关系，比较容易引起注意。你看啊，保罗厉害了，使徒行传23章第6节，圣经记载，保罗在反对他的人面前呢，讲几句话就是引言呢，引起很大的注意力。保罗这样说，使徒23章6节，他说什么？保罗看出大众之中，一半是撒都该人，一半是法里赛人，就在公会中大声说：“弟兄们，我是法里赛人，也是法里赛人的子孙，我现在受审问，是为盼望死人复活。”保罗只讲这几句话，哈，所有反对他的有一半赞成保罗了。你看到没有？他已经得了一半的听众，法里赛人支持他了，对不对？你去查圣经嘛，你去查保罗的引论的一节圣经罢了，所有听众一半就跑到他这里来了。其实开始是100%反对他的，你知道吗？哈，他的言论可厉害了，你得到50%的听众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你要了解听众的背景，你要争取大部分听众来听你，可能有40%、60%，你要争取的是哪里？60%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啊，言论呢很重要。还有，好的言论第二，要能提起人的兴趣。要能提起人的兴趣，每一个人兴趣不一样。一般而论，青年人对爱情比较有兴趣，你一谈到啊恋爱的问题，哇，马上哈哈哈笑，谁笑？年轻人。壮年人对钱财比较有兴趣啊，中年人对权柄与名誉比较有兴趣，老年人对健康比较有兴趣，妇女小姐对美容比较有兴趣，真的，他们都爱漂亮嘛，男人要跟丑八怪啊，没有的。还有母亲对儿女教育比较有兴趣啊，他都希望对孩子的教育有注意。好，引论怎么样？要引起听众的兴趣，要与听众的利害有关系，跟听众的生活有关系，或者引论是新奇性的啊，有兴趣。啊，引论是有神秘感的，也有兴趣，啊，比较容易引起兴趣吧。引论是新鲜的新闻，有兴趣。比如说911，美国世贸中心2个大楼啪被飞机冲进去垮了，哎呀，这是大新闻啊！一听很有兴趣，竖起耳朵、哦，哇，世界最高大楼啊，2架飞机冲进去，通通半个钟头之内变成平地了，这是大新闻呢、啊。哦，你一听啊，真的有这件大事啊，这可稀奇了，历史上5000年人类历史啊，6000年历史才第一次碰到的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碰到啊，真的真的，历史上第一次的，哦，这是大新闻，对吧？所以这很新奇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像美国总统坎南丁总统的 Kennedy 被谋杀，哦，这是大新闻了，你一提眼睛瞪大了，我还没有听过呢，今天才发现。当他被杀的时候，你看最强的国家 最大最厉害的总统，看起来很厉害的总统啊，被人暗杀而死，这是不是头条新闻呢、啊、世界大事、啊、你看到没有？哎呀，这些啊你都可以用得上，但是要看你怎样用，要对你的本论内容有关才可以用哦，不是什么通通抓来用啊，不行的 哎呀，所以啊要有技巧的应用在你的引论上面，但是要带入你的讲章有关。嗯，比哥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引论怎么样呢？很切题的，你去查圣经哦，使徒行传二章第十四节到十七节他的引论，彼得在圣经中讲到好几次了，嗯，使徒行传都有记载，啊、嗯，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，彼得儿子一个使徒站起来，高声说：“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、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这儿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吗？其实不是罪了。”因为时候刚到事出，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，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也要说异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为什么他的言论跟第二章十四节上面，因为他们啊，犹太人从各方各国来，在耶路撒冷听到啊一记啊雷声一样的震动，都聚集到这个圣殿来了，耶路撒冷里面他们都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挤不下，要在啊城这个殿外聚集，因为那时候几千人呢，各地各方的上万都可能。那天布道会三千人呢，绝知进去，对不对？厉害不厉害？因为这个跟他们呢被圣灵充满刚刚发生事情有关系，他的引论就引到刚才发生圣灵充满的事情就解释了，接下来就讲耶稣基督怎样为人死复活的道理。所以你看呢，圣经有一个引论，你去看呢那些讲章很多的有记录的啊，要引起兴趣。第三，好的引论要能使人愿意听，要能使人要听。第一个印象非常重要，第一句话也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嗯，听众啊，有的是受命来听到的，有的是被勉强的。当你第一句话出口的时候啊，他听了觉得哎，他出口这句话对我觉得有价值，他会注意来听你讲的话。所以啊，引论呢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啊，必须啊讲道啊，要使听众愿意听啊，必须在引论上面苦下功夫，下苦功夫，才能够啊有刺激性，才能给人有求知欲的欲望，才能够给人愿意了解下面你的答案是什么。神秘性的、新奇性的，都对人有刺激性。还有赛跑，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运动比赛啊？赛跑有没有？预备，一二三，砰！跑了有没有？我是运动员的，我参加过田径比赛，我是学校啊，中学时代运动员的三铁代表，我也参加比赛，我跑不好，运动我跑不好。但你在那预备 get set， 大家就挺起来，有没有？后脚就挺住了，枪声一响就跑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的输赢在你的起步，你看到没有？世界运动员起步一定准准准，胖就走了，不能等。你慢半秒完了，半秒已经差了很远了，两步了，你还得了啊？要再跨两步，专家赛跑的时候两步就很厉害了。你知道吗？最近呢、啊，不是啊，这个杨洋啊，这个你知道吗？滑雪比赛啊，才赢人家多少？0.0多少？0.02秒啊，怎么样？才拿到冠军呢、啊？后面只差0.02秒，你看到没有？这起步厉害不厉害啊？这起步胖不走，完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0.02秒啊，在前面起步就赢了，你看到没有？ 所以这个赢的就像赛跑的起步哎，起步起得好，哎呀，你就赢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好，保罗在雅典呢讲道的时候，他的引论第一流啊，在哪里记载？《使徒行传》17:22-23，啊、嗯，来跟我说好不好？保罗站在亚列拔谷当中，说：“众位雅典人呐、啊，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。我游行的时候，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未世之神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。我现在告诉你们，你看看这个言论好不好？好得不得了，很妙啊！你看到没有？雅典人是有学问的哦，雅典人哲学是高深的哦，雅典人是敬拜啊各种神明的，他漏掉其中。